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一个主题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天经中的家庭，还有呢就是聆听主的话语，这两个都是我们持续的播送的。那天经中的家庭呢，都是我们分享天经中的一些家庭，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一些人物啊，从那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聆听主的话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学习在天经当中一些重要的词汇，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关联。
嗯，是的，每一集我们两个都会分享不同的事情，可能包括天经里边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生活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那今天苏小燕就想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跟今天谈的这个主题爱很简单，或者社会上缺少爱是很有关联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很新的，刚刚推出的，非同凡响。电影的内容是讲到一所传统的主流学校跟特殊学校，他们中间有一个合作，就是要办一个音乐剧。那有一些来自主流学校的学生们呢，就去到他那个特殊学校里边，跟那些孩子们去交流一下，互动一下。初次见面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他们就面对面的，首先做一个动作，握手，对，握手，好像表面上一切都很和谐。结果他们离开这个特殊学校之后，在车上面，大家忙着做一件事情。拿消毒的搓手液
去洗手，
去清洁手。其中一个女学生她就说，哎呀，我妈告诉我他们很脏的，不知道他们到处碰过哪里，所以啊，你跟他握完手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消毒才可以，不然的话可能会被他们感染什么皮肤病啊之类的
啊。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一些消毒的东西
对，没错，如果没有的话就赶紧跑到洗手间去洗手，不停的洗手。我看到这一幕，我心，
你说这个电影里面
电影里面的桥段，但是我当时看了，我觉得真实世界真实的生活里也会有同样的人。你看看那些学生们是谁教他们的，父母亲，父母亲提醒他，你跟那些人呢握完手之后一定要洗手。在这里边除了你看到歧视以外，也看到这个社会确实少了一样东西，很基本的爱。其实爱很简单，你不光光是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去爱一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或者被人看不起的群体呢？
嗯，你说到这个这跟握手，我也想到了一件事。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很，这是最大的那个，
哪个国家
我就不提了。那他呢就是到探访一个我忘了是一个医院还是一个什么艾滋病啊，反正就是探访，握手嘛。握完手以后呢，他在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一起的时候呢，他用的手呢用他那擦后背，
偷偷的不让那些人看见。
对，擦就是他旁边同行的人的后背，就表示我手很脏。然后
明白明白，
用那种方式，然后被记者拍到了我。
竟然被拍到，然后上报纸了。
一个重，我忘了是在哪里看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重要的场合，你去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你的手擦在别人的背后。那这件事情呢，
世界上的笑话来的。
所以呢，刚才其实讲的很简单，爱呢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发现啊，就像中国的那个爱字，中间少了一个心。
中国那个爱字中间
就是简体字是没有心
的，
繁体字是有个心的。所以最早我们的字呢，中间为什么加个心呢？也就是你出行爱的时候呢，你不单单是我有一个动作，你看到上面很多点呢，好像很多的脚啊手啊在那里，但实际上没有心的话呢，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爱。
对，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除了要接受爱之外，也要学会付出爱。 我昨天才跟我那些朋友说，我庆幸啊自己是一个独生女儿。其实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自私的，因为我回想过，如果我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我一定会嫉妒，我一定会嫉妒我的父母亲不把他们的爱全给我，而是把他们平均分或者不平均的分出去。这代表我本身原来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爱的或者分享爱的人。
其实呢，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就是独生子女嘛，这个独生子女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希望有另外一个弟弟或妹妹
跟我去分享。
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呢，就会真是嫉妒。也就好像啊，比如说原来家里有个狗或者猫，当那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狗跟那个猫呢就产生
嫉妒，
产生嫉妒，真是有的。
他们的反应表现是如何？
反应就是捣乱咯，
哦，
甚至把他那个叼走咯，就是本来应该睡在床上，他把他叼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或者偷去小孩们的玩具，
甚至有的把狗把那个人咬死的都有的。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嫉妒之心呢，当你产生出来的时候呢，那是极大的杀伤力啊。
那幸好接下来环节这两个人的关系呢，中间绝对不会有嫉妒产生，反而会有一种超乎人能够理解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情谊在里边。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对，就是天经中的家庭，其中有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家庭的描述。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婆媳相处真是千古难题，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心病吧。一方是老早便在心里认定她不是我亲生女儿，一定呢会挑唆我的儿子。一方呢，也是老早在心中认定她不是我亲生母亲，待我一定不好。双方一开始便已经潜意识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准媳妇想，最好婚后不和婆婆住在一起。准婆婆想，但愿上主怜悯，老伴儿健壮，生活无忧，不至于搬到儿子家里跟媳妇挤在一起。亲爱的朵斯提，你有这种想法吗？在讨拉特路德记把这千古以来的头痛问题推翻了，这是世上有关婆媳相处最好最美的参考书。每个准婆婆和准媳妇都要放在床头，一读、二读、三读、四读，读了又读，把它当作必修课。路德记当中的婆婆是拿俄米，她的家中呢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丈夫无常了，两个儿子接着也无常了，家中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忽然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三个可怜的寡妇。拿俄米大概活在主前十一世纪的古老时代中，但是却出人意外的成为了千古以来最佳婆婆的模范。她劝两个媳妇回老家，祝他们好运，找个理想的伴侣，过幸福的日子。拿俄米这一种慈祥的心，比现代许多受高等教育的妇女更可敬和可爱的。两个儿媳妇听到婆婆这么一说，同声哭了出来，要跟婆婆一起走。拿俄米对媳妇们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几乎说我还有指望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不嫁别人呢？拿俄米的这番话使路德感动得五体投地，他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 从前常听说做婆婆的多是老顽固，对媳妇刻薄无情，不是猜测就是敌意。原来事实不是那样的，我的婆婆竟然是这么一个明理和慈祥的老人家。路德整个心灵都被震撼，有这样的好婆婆，就算永远跟着她也是值得的。于是路德决定跟着婆婆回伯利恒，至于另一个媳妇则回老家去了。拿俄米与媳妇路德返回伯利恒后，家徒四壁，路德要求婆婆准她到田间拾麦穗，恰巧呢来到阿波斯那块田地。阿波斯是个大财主，也是拿俄米丈夫本族的人，为人温文尔雅，忠厚博爱，又是个敬畏主的长者。他让路德在他的田间自由拾取，又让他和仆人们一同吃饭。路德将所拾得的大包麦穗带回家里，和婆婆谈起日间所遇。拿俄米一听，欢喜的心花怒放，叫路德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切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亲爱的朵斯提，从这里我们看见拿俄米关心媳妇的终身幸福，那一种爱意比起许多亲生母亲对女儿更亲切，使人读了好像口中吃蜜，甜入心头。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种的厚谊，天下间除了拿俄米以外，相信不容易找到了。有的婆婆心胸狭窄，心肠不好，但拿俄米并不是这样的人，她不因自己的困境而认为别人也当与她一样的过困境，她反而因自己受苦而愿意别人享福。这是每个婆婆的榜样，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写道，爱是恩慈，爱是不嫉妒，不求自己益处，爱是永不止息的最佳说明了。拿俄米生在那古老时代当中，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但是教育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没有主的爱，不外使人呢自高自大和自私而已。拿俄米叫路德沐浴抹膏，换上干净好看的衣服，看准了波阿斯睡觉的地方，进去静静地掀开他脚下的被躺下去。这种开明又大方的做法，让人读了雀跃三尺，喜在心头。路德并不是属于那一种浮花浪蕊那一种妇人，她是个品德高洁、人见人爱的女子。从波阿斯口中所流露的，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从这里我们便清楚地显示出她是一个品德高洁的女子。这一幕夜景不但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是清高脱俗，令人读了爱不释手，也令今天只图肉欲的人读了感愧交病吧。天没有亮，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问，女儿啊，怎么样了？这句话只把路德问得脸也红了，但路德知道自己是玉洁冰清，波阿斯也是个坐怀不乱，于是他就把这样的实情告诉了。说时似乎有点意外，也似乎有点失望。拿俄米安慰地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心等待，天下所有家庭，所有婆媳，若能够有路德和拿俄米这一对婆媳的三成感情、三成关怀和爱，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果然，不出拿俄米所料，天一亮，波阿斯已经出现在城门那里，希望能见到那个比他与以利米勒更亲的族人。波阿斯是个敬畏主的人， 相信他坐在城门等候时，心里必定在默默地祷告天上耶和华主，帮他能够成就心内的愿望。果然，那至亲的亲戚巧合地在这个时候经过，伯阿斯欢喜地跳起来，大声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接着便在城门附近请了十个长老，当众将路德的事件说出来。那至亲的亲属起初还以为发财机会来到，欢喜莫名，等到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的时候，便一声：“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赶紧把鞋脱了，双手奉送给伯阿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就这样，伯阿斯便在合情合理也合法的情况下将可爱的路德娶了过来。据估计，伯阿斯的年纪可能比路德大一倍，能娶到这么一个品貌双全、孤中亮洁的年轻妻子呢，心头的欢喜是自然不在话下的了。而路德这个贤德的女子，穷得连家里煮饭的米也没有，能够嫁给这么一个深仁厚义、热爱主的富翁，心内的喜悦自然也是说不出来的。但促成这一桩的美事，带来这一份喜乐和幸福的，完全是那个可爱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对媳妇的爱，好像一篇美丽的诗，千古绝唱。主赐福给拿俄米，给了路德一个儿子，拿俄米把他抱在怀里，笑得久久合不上口。邻里亲人都为他感谢主，祝福他，大家欢呼着，拿俄米得儿子了，给他起名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达武德的父。拿俄米、路德和布阿斯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大家欢喜地放声大笑。亲爱的多斯提，这一切的成果都是因为拿俄米把路德看成自己的女儿，而路德也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母亲。做婆婆的深深了解年轻媳妇的苦闷、媳妇的前途、媳妇的幸福，而做媳妇的也是深深地了解到婆婆的孤单无助、婆婆的日渐老去、婆婆的孤苦伶仃。这一种互相关怀和体贴，这一种无私的爱，把一个本是绝望的、贫苦贫乏的这样的家庭带进了愉快、欢笑和喜乐当中。拿俄米深知如何做婆婆，而路德也深知怎样来做一个媳妇。
刚刚听过这首诗歌，名字叫做《有爱同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确需要有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有同伴，有同行者。就像路德跟拿奥米，绝对是一对苦命的婆媳啊。男人有没有被问过一个问题？
嗯，
老婆跟妈，
选哪个？
掉到水里，你先救哪一个？
对，这个是极难答的问题，
难度答五颗星的问题。
你答是 A 也不行，你答 B 也不行，
你无论任何一个答案都不对的。
对，总是被推到水里面去的。
没错，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关系，这个婆媳的相处，真的是超乎人能够理解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在里边，完全没有顾虑到自己自身的利益。想想这个婆婆，明明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的，你看看她一个人又老又衰老，当然希望有个媳妇能够在旁边照顾自己，可是他没有，反而劝他们回到自己的本族去。
嗯，对，这个好的品行呢，影响很多周围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听一个主题，爱主与灵舍。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马太卷22章37到40节，尔撒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真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阿哈乌塔，爱上主和邻舍。爱人如己是尔撒对我们教导中一条很有名的律法，尽管它很有名，学习这条诫命的背景会使它的意义更加丰富。尔撒来以前，所有的耶胡德拉比已经视爱人如己为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或许我们会为此感到惊讶，拉比们注意到这条诫命与爱上主的诫命共用一个不寻常的希伯来字，我阿哈乌塔，这个字的意思是你要爱。因此他们下了一个结论，这两条诫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若尽心爱上主，就会彰显在爱人上。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讲道教导我们要爱自己，以致我们也能爱别人。然而在这条诫命的出处，即利未记19章那里，爱人如己也可以略微不同的方式翻译成要爱与你自己一样的邻舍。经文在17-18节那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居，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或为要爱与你自己一样的邻舍，我是上主。如果我们认清自己的罪恶与别人的一样深重，就不会因他们的罪恨他们。尔撒时代之前的一位夫子 ·本萨瑞曾说，你祷告时若赦免别人的不义，你的罪就会获得赦免。我们怎能对人怀恨在心，却期待盟主医治？我们怎能忍心不怜悯与己一样的人，却为自己的罪求饶？要爱与你自己一样的邻舍，这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和不完美，因此我们应该向别人表达我们的爱，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受着罪的折磨。我们都是一样不配的人，都需要上主的怜悯。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的传统解释，我们怎样爱自己，也要照样爱别人。同时也要知道，不是别人可爱的时候，我们才多表达对他们的爱，别人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爱他们。我们必须饶恕别人，因为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刚才的主题呢，爱主与邻舍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爱。我们也看到路德、拿俄米还有波阿斯呢，都是具有怜悯和爱的人，他们把这个爱能够带给周围的人。
嗯，是的，这三个人的情操，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得到，即便是我们也未必能够给人付出所有的爱，也未必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即便自己一无所有，仍然为了对方的幸福着想。但是不要总觉得我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做，要尝试，要努力去学习。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唯有靠上主，求他赐给我们有一颗怜悯人的心，求他给我们有爱心，懂得什么才是爱人如己。
嗯，以前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的人呢死了去天堂，有的人死了以后去地狱，就会发现天堂和地狱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地狱的人呢是又饥又渴又累，那天堂的人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又胖胖的白白的，但是人家为什么东西都一样，两个人的结果是不一样呢？
因为地狱里的人抢着吃，
地狱里的人呢，他都是拿着筷子在那个夹，但是那个筷子很长，他夹不到嘴里。但是天堂的人拿那个长筷子是往对方夹，就大家吃的都很多的，
互相的分享。你的
意
思是，
对，所以这个爱呢，真是要用心，更是呢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给予。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马太卷5:7，
慈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蒙慈悯。
慈悯就是能够真正用爱心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当大家都有这样的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开心，都是喜乐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